欢迎来到自说自话的总裁。记得20多年前刚进大学认识学姐的第一件事呢，就是她跑过来跟我们说，记住，这种开兰花的植物叫乌头，这种开粉花的叫夹竹桃，全身剧毒，千万别摸，更别踩。你们读生化学院以后就要习惯，学校一旦出事儿，警察最先查的就是你们。好吧，这是什么鬼专业，一朵乌头花一片夹竹桃就能杀人于无形。我刚入学时是万万不相信的，而当我4年毕业寝室分别时，我清晰的记得大家都在互相道谢这4年不杀之恩呢。不知不觉这么多年过去了，我忽然因为最近又看到一个故事，想起了当年的事情。学姐曾说，有时候生命真的挺顽强的，砍成这样都能活，而有时候呢，生命又很脆弱，不过几微克的毒素而已，却怎么都救不回来。所以今天的故事与毒物有关，是这样一个笑盈盈的日本人，他被誉为20世纪最天才的罪犯，他先后毒杀自己3任妻子，他明目张胆地让所有人知道他是凶手，但偏偏法医和警察却又找不出一丝一毫能定他死罪的证据。他有完美的不在场证明，他逍遥法外数十年，甚至不得不让法官也违法罔顾证据将他投入监牢，但他一直在上诉，坚称自己无罪。所以这位号称20世纪最天才的绝命毒师到底有何能耐？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个故事。他叫神谷利，1939年出生于日本仙台，拍摄这段影片时他51岁，当时是1990年，距离他的第3任妻子死亡已经过去了4年。他对媒体说，我妻子去世时我在千里之外，怎么可能是凶手，这不过是妻子闺蜜们的诬告。可闺蜜们却说，你还有2任前妻也都是死于心脏病，这是巧合吗？媒体还在追问，但神谷的面容大家注意看，不知该如何形容他为什么如此淡定从容且自信呢？原来时间回到4年前，1968年的5月19日，他带着新婚妻子栗卓子来冲绳度蜜月，前往冲绳那霸机场迎接的正是栗卓子的3位闺蜜，她们3人曾和栗卓子一起当过空姐，是无话不说的好姐妹。这次听说栗卓子在外面找到了真爱，是一位阔气有爱又温柔的东京富商，他们都想第一时间见见这人啊。于是在栗卓子的邀请下，他们齐聚那霸机场，见到了时年47岁的神谷利，看上去也没那么老啊。他穿着豪华，言谈阔气，派头十足。再看依偎在他身旁的栗卓子呢，时年33岁，也是穿着名牌的时装，背着昂贵的包包，脸上洋溢着幸福。栗卓子在东京池袋的一所高级俱乐部中认识了神谷利，当时充当服务员的栗卓子被神谷利那富有商业气息的谈吐所吸引，两人刚刚认识6天后就闪婚。闪婚前后呢，神谷利也是出手阔绰，各种名贵的皮草、首饰、包包、豪宅、豪车，栗卓子得到了极大的满足和虚荣。但只有一点栗卓子不满意，那就是神谷利的生意总是很忙，一直没时间和自己度蜜月。因此结婚3个月后，栗卓子再次提出要去冲绳度蜜月，这次神谷利也决定暂时放下生意，给老婆一个豪华且浪漫的蜜月。就这样他们抵达了那霸机场，原计划在这里与3位闺蜜会合后再继续一起坐飞机前往石垣岛，在那里他们订好了30000日元一晚的高级酒店，而且闺蜜们也有份，这是一场小两口加3个闺蜜的灯泡蜜月。接着当一行5人在机场等候飞机继续飞往石垣岛的时候呢，神谷利忽然说，今天是几号？19号。哎呀不好，我去打个电话。不一会儿打完电话，神谷利回来了，他十分抱歉地搂着栗卓子说，哎呀我记错日期了，突然想起来今天大阪那边还有点急事儿，我去处理一下，处理完马上就飞到石垣岛来陪你，你看你和闺蜜们也都会合了呀，我把你交给3位大美女，我也不用担心。就这样意外一阵以后呢，上午11点55分，神谷利留在机场，栗卓子和3位闺蜜如期登上了飞往石垣岛的飞机，4人一路上有说有笑，但殊不知死神已经降临了。抵达石垣岛后，栗卓子一行4人又乘出租车抵达了预定的酒店，这时已经是下午1点40分，栗卓子忽然开始大量出汗， 不一会儿，闺蜜们又发现她四肢冰凉。等到救护车赶来时，丽卓子已经失去了意识，全身麻痹。救护车飞奔到八重山医院，但丽卓子的情况迅速恶化，在救护车上就已经心脏骤停。虽然医院又抢救了一个多小时，但心跳始终无法恢复。下午3:04，医院宣告死亡。很快，冲绳警方介入调查，先控制了闺蜜三人，然后又通知千里之外的神谷利。神谷利得知消息后，立刻赶来石垣岛，在那霸机场与警方碰头，并且他第一时间就同意了警方的要求，尸检一定要尸检。他也不相信自己好端端的妻子会暴毙身亡。这时，没有人怀疑妻子的死与神谷利有关，毕竟他的不在场证明太完美了。反而是那三个闺蜜存在因为嫉妒而下毒的动机。尸检交由当时年轻的琉球大学医学部助理教授大野洋吉主刀。大野虽然在心脏局部发现了少量淤血，这符合急性心肌梗塞的特征，但是其他的内脏器官却并没有任何病变异常，这就意味着并没有明显的可见潜在疾病导致了猝死。大野虽然在死因一栏写下了急性心肌梗塞的自然死亡原因，但他却还是对一位如此年轻、健康且心理上处于蜜月期、生理上也能够忍受长途飞行前往石垣岛的女性猝死而感到疑惑，因此他悄悄地保留了丽卓子30毫升的心脏血液。这个决定呢，虽然为日后破案奠定了基础，但这时面对急性心肌梗塞的尸检报告，警方也只能在72小时后解除了对三位闺蜜的拘留，并以自然死亡结案。然而就在警方安慰忧愁的神谷利时呢，三位闺蜜却突然不干了，他们对警察说，凶手就是神谷利，你们要逮捕他。可当警方让他们拿出证据时，他们却又说这是女人的直觉。女人的直觉有时候真的很可怕，尤其是被三个女人一起直觉的时候，不知道你有没有体会过呢？反正当时的冲绳警方应该是没有这种体会，他们赶走了这三位闺蜜，但接下来三位闺蜜决定凭直觉继续调查。首先，他们买来了最新的日本注册会计师名录，但这里面并没有神谷利的名字。很显然，神谷利对他们和丽卓子都撒了谎，他根本不是什么名校毕业的注册会计师。注册会计师在今天都还是日本最难关的考试之一，80年代每年的合格率通常是个位数啊。再加上当时的泡沫经济，一说自己是注册会计师，那就是身份地位和财富的象征。然而这第一层谎言却被闺蜜们戳破了。接着，闺蜜们又通过自身空界的渠道接触到了一些也活跃在东京和大阪的商务人士，他们或认识或知道神谷利这号人，大都说他并不是成功人士，也不是富二代，看来神谷利阔绰的外表也是装出来的。第三，闺蜜们还通过某些特殊渠道拿到了神谷利的银行记录，发现他所谓的豪奢竟然都是贷款所获得的。虽然贷款消费这在80年代的日本并没有今天这么不合理，但闺蜜们还是认为这就是她引诱丽卓子的圈套。因为最可怕的一点也被闺蜜们查出来了，那就是在丽卓子去世前20天，神谷利竟然分4家公司为丽卓子投保了总额高达 1.8 亿日元的保险金，且受益人全部是神谷利。这是一眼真的保险诈骗案啊。而且闺蜜们还通过法律界人士拿到了一份东京地方法院的判决书副本，那是神谷利在丽卓子去世后状告保险公司的案件。原来案发后保险公司也觉得事有蹊跷，于是就找了个理由说神谷利在投保时未向保险公司披露丽卓子曾因神经系统疾病住院，保险公司因此拒绝支付赔偿金。接着神谷利向东京地方法院起诉了保险公司，法院判决神谷利胜诉。更进一步调查了，原来还不止这三点，神谷利身上还有一个最让人后背发凉的疑点，那就是他在丽卓子之前还有两任妻子，竟然也都是死于心脏病。如今我们总结起这四点来看似轻松，但当年呢，这些证据可都是闺蜜们不离不弃花费整整4年调查出来的结果。他们在丽卓子去世后4年的1990年把这些资料投稿给了各大媒体， 但却仅有日刊体育和 Forecast 写真周刊回应并报道了他们的调查。似乎这不过是一个不起眼的都市故事会，激起了一小朵水花，很快就会被人遗忘。但就在这个时候呢，似乎老天也过来帮忙了。这天是1991年6月9日，东京警视厅在追查一起贪污案时逮捕了神谷利。本来这和利佐子的案子毫无关系，但金针警察却从神谷利的历史账目中关注到了他疑似杀妻骗保的秘密。金针警察将神谷利的履历梳理如下，一条是事业线，1959年20岁高中毕业后搬到东京都居住，1961年22岁加入某音响设备制造公司，后因公司倒闭而转职到其他公司工作。接下来12年他数次跳槽，似乎无法适应并融入都市白领的生活，他的人际关系并不好。1973年34岁他又跳槽到了某知名空调设备生产商的销售公司任职。1977年38岁升任该公司的财务部副部长。1981年42岁筹备创建赫歇尔食品会社未果，接下来也是屡次创业未果。1986年47岁入职某自行车零件制造商的销售公司，两年后升任该公司的财务部长。1990年51岁退出该公司，1991年因涉嫌贪污而被捕。另一条呢是他的感情线，1964年25岁初次结婚，妻子是一名年仅21岁的护士，叫做公子。结婚后17年1981年公子因为心力衰竭而去世，享年38岁，生前购买小额寿险，受益人是神谷利。1983年44岁第二次结婚，妻子是与其有染近十年的女上司夏江，但婚后两年1985年夏江因病毒性心力衰竭而去世，享年36岁，去世前购有1000万日元的保险，受益人是神谷利。1986年47岁第三次结婚，妻子是刚认识六天的高级俱乐部服务员利佐子，婚后三个月因急性心肌梗塞而去世，享年33岁，去世前购有 1.8 亿日元的保险，受益人为神谷利。接着金针警察将这两条履历拼合到一起，他们发现神谷利的三任妻子死亡时呢，都能对应到他的事业不顺期，分别是1981年待业期间、1985年连续创业失败和1986年濒临破产期间。这次东京警视厅没有再放过他，而是展开了对他疑似杀妻骗保案的全面调查。可一切事情都发生在五年前的冲绳，警方理应找不到任何证据啊。但好在这时当年那位负责尸检的大爷助教站了出来，他向警方提交了当年悄悄留下来的30毫升血液样本。大野洋吉助教毕业于日本东北大学医学部，虽然负责尸检时才22岁，但他日后却是一位著名的法医专家，参与过多起重案的破获，不仅在日本，在国际上也很知名。比如他还于2008年成为中国山西医科大学的客座教授，2011年成为中国浙江警察学院的名誉教授，2015年又成为中国西安交通大学的客座教授，等等等等。另外据说大野洋吉其实和神谷利也算素有渊源，因为神谷利的父亲就是一位日本东北大学医学部的老教授，当年大野洋吉在东北大学读书时还曾拜学过神谷利父亲的课程。大野洋吉将当年的血样交给东京警视厅，认为这其中可能含有自己在琉球大学实验室无法检出的毒性物质。考虑到神谷利父亲的毒理学造诣，请东京警视厅一定使用更先进的设备做全面的检测。果然一个月以后，东京警视厅从中发现了乌头碱，这恰好是一种能引起急性心肌梗塞的剧毒物质，致死量仅需28微克每公斤体重。考虑到利佐子生前50公斤上下，则只需要1400微克，也就是 1.4 毫克，这几乎是一粒药粉的1%啊，就能置他于死地。另外乌头碱也并不难获得，还记得学姐说过的乌头花吗？东亚野外很多地方都有生长，甚至我们学校原先校园里就有。现在知道为什么不能惹大学里穿白大褂的两种人了吧？ 医学院和生化学院。其实医学院都还好，它最多给你27刀，刀刀避开要害。而生化学院呢，乌头草我不敢说现在各大学里是否都还藏有植株，但夹竹桃那绝对是漫山遍野的种植啊。好了，不扯远了，有关这些与现实生活相关的毒理学故事我们稍后补充，先把神谷利的故事说完。当血液中查出乌头碱后，东京警视厅又调查得知，第一，一家花店老板表示，神谷利曾在案发前向自己购买了69盆乌头花。第二，彼时神谷利所租公寓的房租也证实有几个月的水电费高到离谱，他还因此口头提醒过神谷利。第三，警方对该公寓进行调查，从榻榻米中发现了残存的乌头碱毒素。看来到此为止真相大白，警方可以逮捕神谷利并将其定罪了。但是就在这时呢，大野洋吉助教却说，千万不能抓他，你们现在的证据如果呈堂证供，那恰恰成为了他脱罪的证据啊。所以这是为什么？原来这背后的毒理学故事大概是这样的。不知道大家想过没有，人体有30万个细胞正在每时每刻的工作着，这就是所谓的工作细胞，大家想必都看过吧。然而这些拟人化的工作细胞间究竟怎么交流呢？显然细胞的语言并不靠嘴来说说说，而是靠钠离子通道和钾离子通道。每当细胞听到语言或者受到刺激时呢，钠离子通道就会打开，让细胞膜外带正电的钠离子如洪水般涌入，这样细胞膜内外的电位差迅速归零，这个细胞就发出了一声洪亮的 B。 接着这声 B 到底要 B 多长呢？是 B1 还是 B？ 这时钾离子通道来了，当它想停止 B 声时，就会开启，大量钾离子涌出细胞，电位差恢复， B 声停止，随后再来一轮钠 B 钾停，因此细胞诞生了自己的语言，电信号的 B B B B B， 是不是很高级，摩斯电码呀？本来这个过程中钠钾离子都是不怎么消耗的，所以其他动物吃点香蕉水果肉蛋奶就足以补充身体所需的钠钾，但人体却很奇怪啊，我们极奢侈的把如此宝贵的钠离子当作散热剂使用，也就是流汗，所以我们也就成了必须天天吃盐氯化钠来补充钠离子的地球生物，甚至几乎没有之一啊。这就是为什么不吃盐会死的原因，其中一大因素就是你的细胞会因为缺钠而变成聋哑细胞。然而乌头碱如何杀人？原来它攻击的就是人体细胞的钠离子通道，它让通道无法闭合，钠离子疯狂涌入细胞，细胞变成了尖叫不止的黄鸭怪。这种群体性的尖叫如果发生在肌肉上，那就是四肢麻痹，而如果发生在神经细胞上呢，很显然那就是神经控制错乱。像体温调节、心率调节这些极重要，甚至连你自己的主观意识都无权访问的神经也会开始哔哔哔哔的乱叫。现在你的全身上下都成了黄鸭怪，你的身体即将崩溃。然而最要命的还是心肌细胞，它归根到底也是肌肉啊，于是当它也变成哔哔怪后呢，它就无法与左右其他的心肌细胞配合，接着心力衰竭出现了，人体必死无疑。可是为什么警方查出乌头碱后，大野助教却说这反而将成为神谷利无罪的证明呢？因为乌头碱的毒理学原理如此迅速且狠辣，通常人体摄入后那是分秒之间立刻毙命了。如果是神谷利下毒，那他怎么可能做到在千里之外遥控利卓子于分别1小时40分后再毒发身亡呢？这是神谷利完美的不在场证明了。而且如果认定是神谷利下毒，那他还需要某种未被警方发现的缓释放毒凶器。可是这长达1小时40分钟的缓释放毒凶器，他究竟要如何做到呢？起初闺蜜团们立刻想到了缓释胶囊，他们说亲眼看见在那霸机场神谷利以你身体弱，这是高级维生素补剂为由，秀恩爱似的给利卓子喂了一颗胶囊，而胶囊外面的糖衣不正是起到了药物缓释的作用吗？舆论此刻也开始密集关注这桩奇案，但这种猜想却很快又被大野助教用实验反驳了，那就是当时任何已知的胶囊，哪怕是今天的技术，都不可能做到1小时40分钟后再缓释。 当时大野教授用三层胶囊壳做实验，也才达到了20分钟的时间，想要缓释一小时40分钟，这怎么可能？而且你也更找不到神谷利能做出或者获得这种胶囊的证据啊。但这个时候呢，舆论发酵的越来越激烈，很明显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一定是神谷利用三次同样的手法杀妻骗保啊，这人罪大恶极，警方一定要将他绳之以法。于是碍于舆论压力，神谷利还是被警方逮捕，并以上述这些证据将之送上了法庭。但在法庭上，神谷利坚称购买乌头草就是为了观赏，这反而让检方一时之间陷入被动。东京警视厅，你的证据链根本就不完整啊！但这还需要证据吗？是他，一定是他。舆论还在持续升温，警方的调查压力也越来越大，他究竟是如何做到缓释一小时40分钟的？这时大野助教忽然想到了河豚毒素 TTX， 这也是一种日本很好获得的剧毒物质，难道他是这样做到的？还记得我们早期聊过的拼死吃河豚吗？河豚毒素 TTX 这也是一种干扰钠离子通道的剧毒，但是它的毒理学原理恰好和乌头碱相反。乌头碱是打开钠离子通道，让全身细胞都变成 BB 怪，而河豚毒素呢，为什么它被认为是下一代麻药的不二之选？来一针生孩子都不疼啊，因为它的原理是关闭钠离子通道，让你的细胞暂时变成聋哑人。因此当河豚毒素的剂量控制极其精准时，我们就能只让你身体的某一个区域内细胞进入暂时的聋哑状态，接着哪怕在他们身上横切纵切花式缝合，他们也不会告诉大脑我好疼我好疼，是不是很强？如此一来呢，大野助教就设想，会不会是神谷利用乌头碱加 TTX 同时对受害人下毒，受害人体内的中毒风暴在他吃下去胶囊的那一刻就发生了。只不过针对30万亿个工作细胞的钠离子通道，乌头碱在说给我打开，而 TTX 在说开什么开，给我关上。如此两大凶神斗争之际呢，吃瓜看戏的工作细胞们反而就安全了，你们先吵啊，等你们吵出胜负再来管我们。而这就是毒理学上所谓的拮抗效应。想到这里，大野立即向东京警视厅提供了这条线索，而警视厅也果然在走访调查中查到了一位渔民，他说案发前神谷利的确向自己购买过1000只河豚。看来真相再次大白，然而法庭上的神谷利却再次甩出自己的无罪辩护。法庭上神谷利说，我曾有一个梦想，我想开一家养殖河豚的水产公司来着，因此购置了1000只河豚，这没毛病吧？如果你们说我用 TTX 加乌头碱的方式作为凶器，那你们是否应该从受害者的血液中也找到 TTX？ 如果受害人身体中连 TTX 都不存在，你们所谓的定罪证据不就是给我挪知罪名吗？对啊，神谷利说的没错，可血液中的 TTX 又在哪里呢？这很厉害啊，就连大野助教此刻都感到了自己快要败下阵来。神谷从一开始就精准计算过两种药物的性质，第一，虽然乌头碱和 TTX 在吃下去以后都会立刻引起中毒，但由于拮抗效应人体不会发作。第二，乌头碱在人体内的半衰期为2到4个小时，而 TTX 的半衰期为8到12小时，甚至更长，可达数天。这样当两种毒素拮抗时，它们也会被身体代谢清理，身体清理乌头碱的速度比 TTX 更快，如此一来只需要在配置毒药时让乌头碱的用量远大于 TTX， TTX 就相当于变成了乌头碱的延时隐性了。只要当身体把 TTX 全部代谢掉以后，乌头碱的毒性才会爆发。所以既然受害者最终因为乌头碱毒发身亡，那就意味着作为隐性的 TTX 早就已经被身体全部代谢了呀，身体中哪还会藏有什么它的隐性 TTX 了？真的，这就好比都市传说中那颗杀手用的冰子弹，冰子弹最终会融化，凶器最终会在受害者死亡的同时消失啊！可冰子弹这是不可能的存在，但乌头碱加 TTX 这却是真实存在的无形凶器啊！虽然如今的日语百科上写着 最终警视厅在东北大学的协助下再次检测了栗卓子的血样，发现了核苷毒素 TT 差，但其实按原理和当时留存的血液剂量来说，这几乎是不可能检查出来的。甚至日本社会也不乏坚持程序正义者声称法庭这是在舆论压力和有罪推论下制造了冤狱。如果说神谷利的三任妻子全部死于同样的毒素，那么为什么他的前两任妻子一个死于心力衰竭，一个死于病毒性心力衰竭，而唯有第三个死于急性心肌梗塞呢？难道他除了乌头剪加 TT 叉的无形凶器外，还有另外两种更可怕的无形凶器？但他也只是一个连大学都考不上的高中毕业生啊，哪怕他爸爸真的是东北大学的老教授，他又要有何等天赋才能设计出这一切呢？而且哪怕他真的足够天才，真的设计出来了这一切，但是他又要如何独自且无声无息地完成后续的计算、试验和实施呢？这对于实验器材充足的生化专家来说，也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啊！因为乌头碱和 TT 叉在人体内代谢的精准数据究竟如何，我们现代的专家根本不可能知道，因为我们无法进行人体实验。不少资料中都说，神谷利曾用小白鼠做过大量的试验，但是如果所有的毒理学试验都能用小白鼠代替人体，那么新药开发也就简单了，不需要什么一期、二期、三期临床了。小白鼠它毕竟不是人呐，用小白鼠的数据几乎不可能做到神谷利如此精准的计算。而且警方的调查中，神谷利也根本没有购买过小白鼠。所以神谷利究竟是何方神圣？这些可怕的数据会不会本就和东北大学有关？好了，不能再往下猜了。总之，神谷利本人在1994年被判处无期徒刑，但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都在坚称自己是无辜的。面对警察和记者的怀疑，他曾激动地流泪说，为什么你们就不明白呢？如果有那么一种方便杀人的毒药，请告诉我。在监狱中，他一直被当作最危险的人物关押在单独的囚室，而他却在这里继续写书，继续为自己辩护。他在狱中出版过两本书，将自己的心情描绘得十分细致，据说不少看过的人甚至都为他的说辞所感动。但也有人从中读出了他内心最隐秘的创伤，那就是为什么他要成为这种用毒物杀人的连环杀手。这竟然是因为他小学五年级时曾亲眼目睹妈妈在自己面前服毒身亡。而且他的第一任妻子似乎和他很恩爱，当他在社会上工作不顺时，他很可能又再次目睹过第一任妻子在自己眼前心脏病发作而死。很多故事他没有说，到今天我们也没人知道他小学五年级时家中到底发生了何等严重的变故。但或许他真的是在用一生治愈童年呢？还有他的父亲和他家族的身世至今依旧神秘，除了传闻其父亲是东北大学的老教授外，我们似乎再也找不到更多的证据来证明他这天顶星一般的毒理学知识究竟从何而来。最终2012年11月17日他因癌细胞扩散在痛苦中死于大阪医疗监狱，享年73岁。所以他到底是不是天才一般的绝命毒师呢？大家见仁见智吧。最后我们再来分享一些和生活有关的毒理学故事。虽然现在各国警方理论上都清除了城市内外的乌头草，但还是请记住它的样子，风铃状的兰花，卵状菱形羽状分裂的叶片，在野外它依旧有生长，千万别采。另外有四味中药与它有关。第一，川乌是川陕云贵乌头属植物干燥炮制后的母根。第二，草乌是乌头属植物干燥炮制后的块根。第三，乌头这是乌头属植物干燥炮制后的根部。第四，附子这是乌头属植物干燥炮制后的侧根或者块根。历史上汉朝权臣霍光的妻子就曾让太医淳于衍在滋补汤药中加入附子，因此无形中毒杀了汉宣帝的皇后许平君，之后让自己的女儿晋升皇后。这事儿是后来霍光倒台后被查出来的。其实你看的各种宫斗故事中，毒杀对手的药物很多时候 都是父子而已。但同时呢，父子干姜汤，这也号称回阳救逆汤。为什么古代的中医在大瘟疫中没有口罩，却自己不太染病呢？据说就是舌下含有附子干姜，但大家千万别试啊！而且理论上你也不太可能直接买到附子。另外，不少地方，尤其是云南，流行乌草酒，也就是用乌头草泡酒，宣称大补治风湿。但现在了解了乌头的原理，大家还敢喝吗？很多新闻都是瞎喝乌草酒，瞎吃乌草炖鸡，集体嗝屁啊！甚至我还查到2016年一个男子偷走了广场上晾晒的乌草泡酒身亡，然后反告晾晒药材的中药铺老板的案例。老板也是先被一审判处过失杀人，坐牢9个月，赔偿30万，但老板不服判决上诉，二审终归判处他无罪释放，但是出于人道主义，老板赔偿了4万元的棺材本。另外，与乌头并称双煞的夹竹桃，这个更常见，南方广泛种植，其毒性原理呢，也是干扰钠钾离子通道的同僚钠钾泵，然后导致心脏骤停。虽然不如乌头来的这么迅猛，但它比乌头更容易接触到很多倍。我们学校原先一直流传，曾有一个女生看着那妖艳的粉花好看，就摘下来2朵含在嘴里拍照。而这次我查资料时候呢，竟然发现真的有这种新闻呢、啊。题主去 ICU 住了2天以后归来。另外，历史上也有一个著名的故事，说罗马军团行军在伊比利亚抓捕山羊后，就地取材烧烤，结果不知道哪个憨憨砍了一大堆夹竹桃树枝来串串烧烤，导致半个罗马军团的崩溃啊！还跟大家分享一个我听泉州同学聊过的夹竹桃蜂蜜的故事，真的比神谷利这个还无解啊！曾经阿拉伯刺客带来一种暗杀武器，那就是在一大片夹竹桃山谷中养蜂取蜂蜜。由于夹竹桃全身带毒，就连花粉都有毒，于是元明两代皇家，你发现没有，绝不吃蜂蜜啊。然而夹竹桃如此剧毒，为什么还要广泛种植呢？据说它对吸收汽车尾气特别好，还绝无虫害，好活好养，并且一年四季都开花，所以南方广泛种植。最后一个毒物河豚，我只能说放心，曾经扬州人拼死吃河豚，日本人写下偷人妻子，惊心动魄又美味，有如藏河豚，这样的年代早就一去不复返了。5年前我们说你现在吃的河豚大多都是养殖的，没有毒，但今天真的别说中国了，就连日本也起码 90% 以上都是进口的养殖的无毒河豚呢。河豚的毒素来源于它在海中磕了太多的毒物，累积到自己体内，从而产生的剧毒 TTX。而你指望我们这些养殖的可能一辈子没有见过大海的河豚带毒，真的想多了。这就是今天的故事，如果不黄标，我其实后面还有很多这类和毒理学有关的学姐鬼故事等着和大家分享了。比如本周的会员频道，我们再来分享一个不能说的世界性毒理学故事吧，寂静的春天， DDT 的真相，或许这不是一个科学，而是一个更可怕的暗世界问题啊。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谢谢大家。最后夫人说，你这是传播诱人好奇的禁忌知识啊，别害好孩子们读生化了。